Welcome to your daily podcast.最近啊，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 AI 给我推荐养生的方式。我在以往的情况下呢，通常都是去网上，尤其是去红色笔记本那里去搜一些攻略资料。但是我真的发现，第一，太多错误的信息，尤其是红色笔记本，那简直是广告成灾，错误信息成灾，所以会花费我大量的时间筛选鉴别真正有用的信息。其他渠道呢，因为涉及到中医方面嘛，肯定是用中文，那么其他渠道的这些信息并没有这么的系统化，以及针对于我个人的情况给予一些建议。他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吃这个是补气的，吃那个是补血的，吃这个是排湿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哦，我按照这个吃了，我就可以身体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告诉我，或者是像一个知识库，我把我的状况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可以告诉我我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以及需要什么样的食物，以及避免什么样的食物呢？这就让我想到了乔布斯在1983年做的一个演讲，那个演讲中他明确区分了一个电视节目和一个电脑程序的区别。电视节目会把经验录制下来，传播的是某一个单个经验本身，但是电脑能够捕捉经验背后底层的东西，并且把这些抽象提炼出来，并且同时它可以把很多很多的经验汇聚成一体，它形成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比我们以往所说的单个经验的模型它要更智能更强大。
Let's compare computer programming to television programming.Again, if you go back and you look at the tapes of the JFK funeral in 1963, I guess, you will feel a lot of the same feelings you felt when you were watching that 20 years ago. Why? Because through the art of television programming, we are very good at capturing a set of experiences, an experience, two experiences, 20 experiences, and being able to recreate them. We're very good at that. It takes a lot of money.And it's somewhat limited, but we can do a pretty good job of that. You can really feel the excitement of Neil Armstrong landing on the moon. Computer programming does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What computer programming does is it captures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an experience. Not the experience itself, but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e experience. And those principles can enable thousands of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at all follow those laws, if you will.
所以他这里说到的上千种的经验，然后汇聚起来成为了一种一个系列的这些原则和法则，最终也就构成了我们当今所说的 AI 的模型。很厉害，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说了这样的理论，而在我今天的这样的小实践中，我确实证实了这个理论确实是可行的。它把很多很多复杂的经验汇聚到一个系统里，而我只需要去输入一些我的症状，就可以调取这个系统里面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是并非单个经验所构成的，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所构成的信息。
When I was going to schoolI had a few great teachers and a lot of mediocre teachers. And the thing that probably kept me out of jail was books. Because I could go read what Aristotle wrote or what Plato wrote. I didn't have to have an intermediary in the way. And a book was a phenomenal thing. It got right from the source to the destination without anything in the middle. The problem was you can't ask Aristotle a question.And I think as we look towards the next 50 to 100 years, If we really can come up with these machines that can capture an underlying spirit or an underlying set of principles or an underlying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then when the next Aristotle comes around, maybe if he carries around one of these machines with him his whole life, his or her whole life, and types in all this stuff, then maybe someday after the person's dead and gone, we can ask this machine, hey, what would Aristotle have said? What about this? And maybe we won't get the right answer, but maybe we will. And that's really exciting to me.
他这里就提到了，一本书它的方式就是从问题直接到答案。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系统的话，它直接可以把一个他这里举例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可以直接把这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全部都输入进去，并且根据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去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就可以让未来的人跟他互动，这样这些人就可以直接问他问题，并且通过这个综合的模型去得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可能会给出的答案。尽管这个人已经死去了，但是他的过去的经验，他所说的话，他的著作，这些东西会形成一些底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跟后世的人形成一个不在一个同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是乔布斯觉得非常令人着迷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太有远见的人。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说，在未来的50年或者200年之后之内，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实际上结果是我们只花了40年。他说50年，1983年加50年是2033年。但是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并且这样的一个模型可以非常好的以一个某一个过往的人的身份去跟你互动了。只能说他当时预计的还是稍微保守了一点，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技术进步的确实太快了。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关于一个伟大的人，他如何在40年前预测的这一切的东西，以及我们当今如何去看待这样 AI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模型。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期再见。